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前律师作证，总统受调查，水门事件又浮现在眼前。纽约一家中餐馆发生恶性谋杀案，让亚裔移民不寒而栗。另外，著名好莱坞演员卷入美国最大的高校入学行贿丑闻，遭到逮捕。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我们首先来看本周简讯大千世界。著名好莱坞演员弗里希蒂·霍夫曼和洛瑞·洛夫林卷入了美国最大的高校入学行贿舞弊丑闻，并被逮捕。3月12号，受到美国联邦检察官起诉的有将近50人，其中还包括公司 CEO 等富豪。他们试图通过行贿手段让子女进入耶鲁、斯坦福和乔治城等顶尖学府。洛夫林是家喻户晓的电视连续剧《欢乐满屋》的主演之一，霍夫曼则出演过曾经轰动一时的电视连续剧《绝望主妇》，两人都被控犯有邮件欺诈和电汇欺诈。法庭文件显示，霍夫曼为了让女儿进入理想中的大学，以慈善捐款的名义向行贿中间机构支付了$150,000。霍夫曼的丈夫著名演员威廉·梅西也受到起诉。波士顿联邦检察官安德鲁·雷林说，美国没有为富人设立的另一套入学体制，也没有另一套司法体制。法庭的文件指出，家长们行贿总额为$25,000,000。3月12号，美国各地出动大约300名执法人员逮捕嫌疑人，被捕人中包括霍夫曼和洛夫林。检察官说，受到起诉的共有33名家长、13名大学教练和中间机构人员。苹果公司邀请媒体参加3月25号的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的内容则滴水不漏，不过预计将和电视视频订阅服务有关。这次发布会将在加州库比蒂诺的乔布斯剧院举行，苹果只用一句话来概括：好戏来了。有消息透露，苹果公司的目标是在4月份推出流媒体电视服务。今年1月，苹果手机销售量首次在关键的节日季节下跌，促使苹果公司宣布将在某些市场调低价格，迎合外币汇率。现在，苹果把目标转向电视和视频，像亚马逊一样，通过出售电视节目从中收取利润，也免得 iPhone 用户周转于不同 App 之间。迪士尼新片《小飞象》洛杉矶首映式上，安吉丽娜·裘丽和她的孩子们成了影迷瞩目的焦点。这部真人版的《小飞象》根据迪士尼经典动画片改编，由怪才导演蒂姆·伯顿执导，故事情节非常感人，讲述了一头小象因为长了一对招风耳而受到嘲讽。影片提示大家，当你受到孤立、迷茫不前时，勇气就是一切。这部影片众星云集，包括科林·法瑞尔、伊娃·格林、麦克·基顿和丹尼·德维托，本片将在3月底公演。16岁少年丹尼尔·罗斯莱文在不到17秒内用脚趾玩转魔方，打破了去年的吉尼斯纪录。他在纽约市的国家数学博物馆内表演了他的绝技。罗斯莱文11岁开始玩彩色三维魔方，在比赛前，他每天会花5小时来练习。他说：“如果你想创造脚趾玩魔方的最快纪录，只有练习，熟能生巧。”他在2018年的美国魔方锦标赛上打破了世界纪录。美国的民主体制经得起考验吗？特朗普总统的前私人律师兼救火队长迈克尔·科恩最近到国会山作证，让已经备受质疑的特朗普压力更大。科恩的作证让不少人联想起1970年代迫使尼克松总统下台的水门事件。
You swear or affirm that the testimony that you are about to give...
特朗普的前律师科恩在国会作证时把目标对准了总统。他过去曾经说过自己会为特朗普去挡子弹。
Donald Trump is a man.
特朗普竞选公职就是为了给自己立牌坊，不是为了让我们国家强大起来。他不愿意也不准备去领导这个国家，他仅仅是为了推销自己，聚敛财富和权力。
To build his wealth and power.
科恩表示，特朗普总统涉及犯罪行为的指称，特朗普对此屡次加以否认。特朗普还继续抨击特别检察官穆勒领导的通俄调查。
不存在串通，这就是个骗局，什么也不存在，这是耻辱，这是我们国家的耻辱。
Well, I'm not a crook.
科恩的作证让人想起1970年代的水门事件丑闻。曾经担任尼克松总统助理的迪恩就曾指责尼克松总统犯有行为过失。
我意识到，如果一个人是反对自己面对的另一个人，那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也不令人愉快。可我只能阐述我知道的事实，这就是我到这个委员会作证的目的。
迪恩的证词显示，尼克松涉及白宫1972年企图掩盖水门饭店民主党总部的潜入事件。国会开始启动弹劾程序之后，尼克松宣布辞职。尼克松也因此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辞职的总统。
I have never been a quitter.
我从来都不是放弃者，在任期未满之前辞职，有违我浑身的本能。可是作为总统，我必须把美国的利益置于首位。
I must put the interests of America first.
布鲁金斯学会的胡达克说，科恩的证词与迪恩的作证有几分相像。
But ultimately, Michael Cohen and John Dean testified.
科恩与迪恩最终都是表明，他们认为总统触犯了法律。
That is an exceptional statement.
这个证词就非同小可，国会任何一位理性的议员都会认真考虑。
I shall resign the presidency effective at noon tomorrow.
尼克松没有等弹劾就宣布辞职。乔治敦大学的法律分析人士布劳克表示，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是否会受到弹劾质询。
The standard for impeachment is
弹劾的标准是叛国、受贿或者其他重罪和轻罪，就像现在这样的阻碍司法调查。我认为就符合这个标准，其他人也会赞同。
人们经常指出，尼克松的辞职就证明美国的民主体制即使面临严厉的制约也会发挥作用。布劳克说，特朗普面对不同调查，其结果可能会让美国的民主体制再次得到检验。
They are being tested.
他们正在得到检验。我认为宪法的制定者会感到自豪。我认为他们会说，我们向你们提供了一个三权分立而又互相制约的体制架构，迄今为止还不错。
So far so good.
当年水门事件的模糊景象已经基本淡出了人们的记忆，化作历史了，却也时常令后人想起莎士比亚式的悲剧。时隔45年，又有一位总统正在接受紧张的调查，水门事件的场景就再次浮现在人们的眼前。
纽约布鲁克林一家中餐馆今年1月发生恶性谋杀事件，3名亚裔员工被铁锤杀死。这个事件让很多移民不寒而栗。有迹象显示，纽约和美国各地的仇恨犯罪事件在不断的增加。
一名男子在纽约一家中餐馆用铁锤杀死3名工人时，正在厨房干活的非法移民墨西哥人曼纽尔害怕下一个受害者就是自己。
我想，就这样死了。
嫌犯是一名爱沙尼亚白人移民，曼纽尔幸免罹难。
他看看我说，没问题，中国，中国。
被亚瑟·马图诺维奇杀害的3人均为亚裔男性。嫌疑人的朋友和家人表示，他有精神病史。马图诺维奇被控犯有种族仇恨罪，有可能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美国南方贫困法律中心表示，有关仇恨犯罪的现有数据并不可靠，但是他们为有色人种描绘了一个严峻的现实。在美国，活跃的仇恨团体数量飙升至历史新高，部分原因是担心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
我们将成为一个极其多元化的民主国家，多元化的族裔会成为这个国家的多数。然而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当你觉得再也无法保持自己的多数人口地位时，你会怎么做呢？所以人们开始诉诸暴力。
美国司法部的数据显示，拉美裔美国人成为暴力仇恨犯罪受害者的可能性是非拉美裔白人的近2倍。虽 然联调局的数据严重不足，但是他们的报告显示，仇恨犯罪在2017年连续第三年上升，大约60%的受害者因人种、民族或宗源不同而成为目标。在海港城自助餐厅为外国出生的员工提供咨询，已经成为额外的管理职责。
生活很艰难，但我们都在为同一个目标而奋斗，那就是养家糊口，确保我们的后代比我们过得好。
曼纽尔的老板曾经给过他一个机会，所以曼纽尔觉得有责任留下来，让餐馆再次成功，以此回报老板。
还是在纽约，来自中国中央音乐学院的胡浩梦想有一天可以登上美国大都会歌剧院的舞台。2017年，胡浩成了那一年纽约曼尼斯音乐学院声乐系唯一录取的中国男生。东方人学西方艺术毕竟是一个挑战，不过胡浩说纽约再怎么吵也吵不醒他的梦。我们来看九岛的采访报道。
最大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我能够在这舞台上唱一部歌剧，最好是主角。如果要主角的话，我就跟我媳妇儿求婚了。我叫胡浩，我现在在曼尼斯音乐学院，然后是研一的学生。我毕业在中央音乐学院，当时我女朋友来了美国，所以我就跟着她过来了。当你来到美国，作为我们专业的学生，第一件事就是去麦特看一部歌剧，你就觉得哇，梦想成真了。我第二次去麦特看歌剧的时候，我背的是双肩包，然后穿的是便装，在排队的时候，很不小心就碰到了你后面的一个哥们儿，就直接一把给我揍飞了。他的意思就特别嫌弃，我觉得你不应该来这儿，我就下定决心。你买票 OK， 你以后买票肯定会去看我的。我们每一学期要有2场音乐会，我们上的课是在准备第二场音乐会的东西，叫 Bel Canto。 到这儿来以后觉得自己一开始非常吃力，亚洲人的声音是比较神秘的，富有东方色彩。来到这里以后会发现自己的 diction， 就是你的语言有问题，然后你的音乐风格基本不对，在舞台上的表现和经历是完完全全不能跟韩国人啊和美国人比。因为歌剧事业在我国发展的相对于比较缓慢，毕竟是国外的东西。所以对于我们中国的学生来说，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是更努力。刚追上的时候，你仅仅是与别人持平，甚至是相当于落后人一些，你不更努力的话，你就只能是又被别人甩在后面。我个人可能比较害羞一些，我会强迫我自己做一些我可能从来没做过的事儿，比如跟老外去主动的说话呀。作为歌剧演员吧，无论是哪个国籍或者什么人种啊，他都是属于是合同制嘛，所以没有固定的职业，只有永远的合同。做我们这职业，你不厚脸皮，自然有厚脸皮的人去代替你，你合同越多，你就越能养活自己。
在曼尼斯这两年，我在美国经历的面试，大大小小没有50个，也有30个左右了。成功的几率一般可能都是20%，毕竟我们学的是西方的音乐，歌剧里边的人物呀，他都是金发碧眼，你作为亚洲人，你肯定跟人长得是有一些区别的。
现在要演《图兰朵》，然后我演的是通。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次 dress rehearsal。
这部戏对我来说其实挺难的，它有很大的篇幅去背诵、去唱，而且
表演极其重要，没有接触过像这样比较浮夸的这种角色。
帅，
这没有办法，就是厚着脸皮冲。
就像我们老师说的话，你在舞台上做作，舞台下的人看你就更做作。你要在舞台上特别自然大方，楼下的观众这样他们才会享受。去年四月演出这个《图兰朵》，算是我在美国正式的 debut， 就是首演。
我是真心的喜欢这个，我是真心的喜欢歌剧这方面。作为舞台艺术，都是不可重复的，都是属于时间艺术。当你把表一打开的时候，它就只能持续走了，这种是特别有魅力的。作为亚洲学生吧，我们想要在这里边能够得到一席之地的话，必须要付出 double 或者是 triple 的努力，然后还要唱得比别人还要好，演得比别人还要过分，这样也许才能会得到机会。Hello， 嗨。
最近怎么样？
还可以，还可以。变胖了。从夏天变成冬天，依然是还进不去。毕业了嘛，申请了博士文凭，然后在 Texas 那边。真的，我要说一句金句了，我的天哪！我跟你说，我觉得像我这样的来纽约留学的有艺术梦想的人。纽约就算再怎么长，你也叫不醒他那梦了。我还在身份中。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要去看广岛原子弹爆炸中幸存下来的那棵白松，还有游乐园中的新地标——全球第一个微型游乐园。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美国人对原住民美洲印第安人充满迷恋，还有谁比印第安人是更加正统的美国人呢？国立美国印第安人博物馆推出了一个叫做《美国人》的特展，讲述印第安人的故事，一起来看一看。
这顶美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战场上戴的钢盔，上面印着的印第安人队徽，诉说着一个故事。
The army wanted to create an insignia that.
美国陆军那时希望能设计出一个队徽，用于区分美军和法国及德国军队的不同。于是设计出这个印第安人图像叠在白色五角星上的队徽，因为还有什么能比使用印第安人标识的军队更美国呢？
这是一面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方邦联的军团旗帜。上面会有美国印第安部族的传奇酋长女儿波卡洪塔斯的头像。
What they're saying is that the
这面军旗的用意是表示南方邦联才是地道的美国人，因为他们与这片土地与国家有更强的连接。
这两件展品出自国立美国印第安博物馆推出的《美国人》特展。塞西尔·冈托姆是展览的联合策展人之一。
The images of American Indians that are indisputably embedded in our
美国印第安人的图像，无可否认已经融入了我们日常生活之中。美国人特展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对自己的原住民如此着迷，一直不断复制这个族群的图像。
在美国，印第安人的图像与名字会出现在对抗环境污染的公益广告、汽车的名字、啤酒品牌、卖沙士饮料的小摊位、地图及刊物、民间航空公司的广告、球队名称，甚至代表城市的市徽等。进入美国人特展的主要展览厅，出现在美国人生活周遭的印第安图像迎面而来。
The room that we're in now, is called Indians Everywhere.
这间展厅叫做“到处是印第安人”。你看看四周墙上展出的各式物件和图像，加上我们的注解，人们看到会说：“哦，我经常看到这个，或者我以前看过，但是没去想过，或 或者说还真的到处都是印第安人。
国立美国印第安博物馆的主任凯文·戈弗解释，当美国人这个词最早出现在英文里时，它指的是美洲的印第安人。
From the very earliest days of English and other colonists sort of developing an awareness.
从最早的殖民时期，欧洲的殖民者意识到要发展一个新的与欧洲传统不同的身份认同，所以与美洲的印第安人连接是非常重要的。
在殖民者的心目中，印第安人的图像与名字成了代表正统美国的认证。
In Virginia.
在维吉尼亚州，如果你的族谱能与波卡洪塔斯扯上关系，那表示你是最正统的维吉尼亚州人，因为你家族来这里很久了。
而印第安人的骁勇善战在军品命名上更是大受欢迎，令人闻名丧胆的巡航导弹战斧、火力强大的战斗直升机阿帕奇、黑鹰、切努克、奇欧瓦、卡曼奇等比比皆是。
When they go out and talk to the tribes and say, "Hey, we'd like to name this helicopter the Apache," they love it.
军火商到部落来说，我们想将这架直升机命名为阿帕奇，部落很喜欢，觉得很酷。但另一方面来说，这个做法把印第安人形象单一化。我们不是聪明的代表，大家从没听说过印第安人的医生及哲学家，听到的都是印第安人战士。
印第安人的图像与名字。也经常招致扭曲滥用，引发种族歧视的争议。
It's a two-edged sword, and on the one hand, it keeps us in 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就像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让印第安族群一直深刻地存在国家意识之上；另一方面，它却可能是刻板印象，两者皆有可能，要看图像与文字如何呈现及被运用。
美国人朗朗上口的印第安人故事，如感恩节。小大角战役、波卡洪塔斯等，在美国人特展中也一并展出。戈弗说，有些故事流传的部分情节是虚构的，但是却深受美国人喜爱。即使是虚构的，这些情节还是会一直传送下去。
印第安人深植在美国的基因里，不会消失。
除了印第安人情节之外，美国人也对东方文化充满了热情。我们要去参观美国国家植物园里的中国盆栽艺术馆和盆栽艺术的守护人，一起来看《百样人生》。
欢迎光临国家植物园。
My name is Michael James.
我叫麦克·詹姆斯，是这里的策展人。我们是美国农业部的一部分。
Bonsai is an art form.
盆栽是源于中国的一种艺术，后来由日本传播到世界各地。
And it is really, literally just.
实际上就是种在一个很浅的盆里的树，几乎所有的木本植物都可以种。这棵盆栽果树被缩小了，通过栽培，我们可以缩小树叶的大小，让这棵小树看上去变大。不过我们不能缩小果实的大小，所以这是天然果实的大小。
A good bonsai has a good flared radial.
一棵好的盆栽有发达和向往扩展的根系。那棵是日本盆栽，通常好的盆栽有一种动态或者摇曳的姿态，这棵就是一个好例子。
This tree is a good example of that.
国家盆栽博物馆里，我们所知道的树龄最长的盆栽是这棵日本白松。
Oldest tree, we call it the Yamaki pine.
它的树龄最长，我们称它是杉木松，因为这是日本大师杉木送给我们的。这棵盆栽在他家里相传了几代人，杉木在1976年捐赠给了我们。
That tree was in the city of Hiroshima.
在广岛原子弹爆炸时，这棵树就在那里，在苗圃院墙的保护下存活了下来，至今都健康地活着。
It still lives healthy today. There's a tree that has been named Goshen.
那棵树叫空手道，是盆栽大师约翰·纳卡奇的。
He was someone who spread the art form.
他在60、70和80年代，甚至90年代一直在美国推广盆栽。
And it's one of his most famous creations.
这是他最著名的作品。这是森林，是我们典型的红木林。
In the wild, they have age limits.
在野外，他们的树龄有限。可是盆栽，你可以不停地修剪，让它长新枝。
They are also taken care of and prevented from disease.
这些树受到很好的照顾，不受病虫害的侵蚀，所以它们在盆里比在大自然中存活得更久。
Bonsai care than they would in nature.
世界上第一座微型游乐园——双比特游乐园，把传统游艺和最先进的虚拟现实结合起来。那谁是这个游乐园中新地标的创始人呢？继续来看《百样人生》。
This is almost the size of a football field.
这里的面积相当于一个足球场，不过跟其他游乐场一样，分成不同的区块。我们有虚拟现实区。
100-seat interactive theater.
一个百人座位的互动剧场、游戏剧场、未来游戏厅，还有一个餐厅，完整的酒吧和机器人调酒师。你知道，这里有很多好玩的。
这个游戏厅把游戏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今天晚上玩了两个游戏，累得我上气不接下气，还出汗了。
我是双比特游乐园的总裁和联合创始人，诺兰·布什内尔是我的父亲，他是雅达利和查克芝士的创始人。
My name is Eric Gradman.
我叫埃里克·格莱德曼。严格来讲，我是机器人专家。过去很多年，我从事的行业一直在一个快速发展、制造无人驾驶汽车、制造机器人等奇怪的东西。我制造的很多东西都是军用物品。现在我退出了这个行业，我希望制造好玩的东西。
我和我的合伙人都是书呆子，我们开始合作研究互动艺术，后来这种艺术变成了游戏。我把这个地方想象成在某种程度上和电影院一样，是一个大平台。因为这是一个平台，所以我们就要不断改变内容，每天不同时间都在更新。
我们有一个了不起的团队，他们富有创造力，总是在尝试新的娱乐形式。最重要的是，我们有勇于来尝试的游客。
我从来还没有喝过机器人调的饮料，非常酷，它甚至还会摇酒。
我们把故事园设计成有点像电视剧集。
A big filter for us is social.
对我们来说，一个重要的组成是社交，是数码和运动的结合，是虚拟现实和数码的融合。
我们希望今后两年在美国建造更多的双比特游乐园。不过你猜怎么着？全世界的人都爱玩，他们喜欢聚会，喜欢和朋友一起玩乐。我希望大家会在世界各地看到双比特。
节目最后，来自田纳西的创作型歌手 Paul McDonald。在选秀节目《美国偶像》中一举成名，请听他演唱的《New Lovers》。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That look in your eyes, you said never let go. I'd give all my life just for a moment with you.
doing all the things that new lovers do. Oh,
welcome to English in a Minute. Americans use this idiom in both business and personal conversations.
Know the ropes.
I get to go to New York City next month for the first time. I'm really excited, but also nervous about finding my way around.
Here is what you should do. Call my friend Sierra. She has lived in New York for more than 15 years. She knows the ropes, and she would be happy to show you around.
If you know the ropes, you know how to do something or how to get something done. You know about a certain situation or how a job works. This idiom probably comes from sailing. To be a good sailor, one must know how to tie and use the ropes and sails. If you are good at something, you can say you know the ropes. And that's English in a Minute. Welcome to English in a Minute. When you hear this saying, it might make you think about dogs.
Barking up the wrong tree.
Dogs bark. But are these two friends talking about dogs or people?
Did you hear that Sam is trying to get a raise from his supervisor?
Yes, he's barking up the wrong tree. Only the manager can give him a raise.
Barking up the wrong tree means to place attention on the wrong thing. It comes from 19th century America, when people often hunted with dogs. The dogs would hunt animals called raccoons. They could escape up a tree with the dog barking on the ground. But raccoons could also jump to other trees, leaving the dog to bark up the wrong tree. And that's English in a Minute. Welcome to English in a Minute. When people are bluffing, are they telling the truth? Let's listen.
Call someone's bluff.
Oh yeah, I have the winning hand right here.
I don't believe you. I'm calling your bluff.
Okay, you're right. I only have low cards. I was bluffing. You win.
Calling someone's bluff comes from poker, a card game. A player who is bluffing pretends to have the winning cards when he really does not. Calling someone's bluff means you want a person to tell the truth about something. People bluff about serious and not so serious things. So the next time, you can call their bluff. And that's English in a Minute.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叫加里·布雷多，是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个企业家。经济状态不太好，工作机会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只好自己找点事儿，搞点创意出来。美国到处都有人在做这样的事儿。据估计，新创企业的失败率高达85%，所以我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到处去听人家讲自己的故事，说说他们是怎样突破困境、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这就是创业节目。我在爱荷华城的克林顿街，我们要访问爱荷华州第一个冰冻酸奶店优托皮亚的创办者维罗尼亚，听听他的故事。在1930年代，达农公司开始在美国出售预包装酸奶，到1970年代，人们开始把冰冻酸奶作为软的甜点来使用。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冰冻酸奶占冷冻甜点市场10%的份额。维罗尼亚搬去爱荷华城以后，他很快发现这个城市没有地方能够找到他喜爱的甜点，于是他决定自己动手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告诉我你是谁，你的名字从哪里来，还有一点背景资料。
好，我叫维罗尼卡·泰斯勒，我在波士顿郊区长大，小时候搬到维吉尼亚州，我在爱荷华城已经住了7年了。
你在哪上学？
我到里士满的维吉尼亚联邦大学。
你学什么呢？
政治学。我在外交政策领域工作了5年，然后自谋生路。我为一个小型非盈利民间基金会工作，这个基金会处理国际和平与安全议题。所以在我到这儿开始我的事业之前，我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核不扩散领域工作。2009年，我工作的基金会因为经济衰退大规模裁员，那时候我意识到给别人工作我就会被经济大势牵着鼻子走。就是这一类的事情吧，让我开始想要创造自己的事业。
你一直有一种自创的独立的企业家精神吗？
我只是就是天生想解决问题。我想问题是爱荷华城没有冷冻酸奶，我注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你的脑子什么时候灵机一动想到我要做这个的？
当我和我的表兄弟到山谷里的一家冰冻酸奶店，那时候我考虑开办一家商店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那就是所谓的灵机一动的时刻吧。我想这种店洛杉矶到处都有，爱荷华没有，我要是能开到这儿一定能大获成功。所以就是那时候，我后来从谷歌下载了一个营运计划的模板，根据它发展出了一份营运计划。
跟我说说租约还有你是怎么处理的。
好，我在城区到处走，住的地方离这里只有几个街区，所以我来这儿观察这个地区。我看到这个地方正在出清存货，是一家鞋店正在出清，所以我就锁定这儿为目标。大约一周吧，然后在窗口出现了招租牌，是一个小小的手写的招牌，我就打电话，正好是业主接的，我就直接跟业主打交道，很简单，没有经纪人，没有地产商，只有业主和我，我们协调出一个租约。
只跟一个人打交道，办事容易得多，对吧？
对，非常容易。
你不必给我一个确切的数字，大概介于1000和3000，还是2000和5000美元之间呢？
价钱多少钱？3到4000吧，面积大约是1100平方尺。
你有没有逆向推算，看要出售多少产品才能付房租呢？
是，我就是那么做的。
好，算出的结果是什么？必须卖多少酸奶？
1天85杯。
一开始的时候想这个是否有点可怕呢？
是啊，想到爱荷华冬天的酷寒，所以不过我们可以在夏天的月份弥补过来。
所以冬天的生意下跌得很厉害。
对，很低迷，很糟糕。
没有人想到在雪地里吃冰激凌。
没有。
在你拿到租约后还要花多少功夫？因为我是说这地方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像一个酸奶店。
我们得到银行贷款不多，我们没有很多钱，我们在这个地方开张基本上是用很有限的预算。我的朋友通通都摊了份子，我们只花了6个星期就建成了店面。我们雇了一个有执照的水电工，因为市政府要求这么做，但所有其他的工作都是我们自己做的，是一群朋友努力的结果。
说到贷款，你吃了6次不同的闭门羹，跟我说说为什么，有什么原因，感想如何？
原因就是你没钱，没有资产，又年轻，还缺乏经验，现在经济不好，你不是联营店，所以你没有一个正式验证过的经营模式之类的。
你在第一、二、三、四、五、六次碰钉子以后，有没有气馁呢？
没有，我只是想，我必须要找到合适的一个银行。我下定决心了，你知道，我真的很想要冷冻酸奶。我开店一半的原因是我这辈子每天都能吃。
银行给了你多少贷款？
我得到大约65000美元。
好，我是说，那像是一个不错的数目嘛。
还说得过去，我出资购买自己的机器，我的设备占成本大部分，我有能力提供资金。
根据 smallbusinesschronicle.com， 你应该研究是否有加入连锁店或者开办你自己的商店。加盟店提供一个经营模板，但前期成本可能很高，开办自己的商店可能让你较好地控制自己的创业成本。为不知道人说明一下你的模式吧。
全是自助服务，你在后面拿一个杯子，你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分量装填杯子，添加你自己的浇头，从新鲜水果、饼干、面团和糖果，我们通通都有。我们所有的酸奶都是在当地采购的，这使得我们和竞争对手区别开。那是100%活性有效的优质益生菌，所有的让酸奶出名的好东西。我前去参观了农场，发现他们真是好人。那是个小型的家庭农场，我还参观那儿的牛，是个很好的，很棒的经验。我知道想和他们做生意。
你有没有拍牛屁？
没有，没有。
你没有拍牛屁？好吧，也许将来会拍的。
我们尝试把合适的口味配合起来，所以蛋糕面糊和红色天鹅绒蛋糕在一起，中间的拉杆是混合口味。
我正在纳闷那是啥。
涡旋状。
我要在这里放点这个，这将会成为一个好。
对，那是天鹅绒和蛋糕面糊的，蛋糕面糊绝对是我们两家。
你在社交媒体上有多活跃？你的网站有多重要？还有你使用哪些平台呢？
我们没有网站，有一个。不过我的意思是，我们是个冷冻酸奶店。我并不真认为，我想在今年夏天建立网站，在我的计划表上。不过我们在社交媒体上非常活跃，推特、脸书，还有 Foursquare 和图想，所有的好东西，人们都很喜欢。
我们访问过许多小企业的业者，都谈到一些负面评论，说负面评论可能对生意带来的影响。你有没有任何负面评论？
我最喜欢的 Yelp 点评网站上是有人写说，这就是冷冻酸奶呗。对啊，我们生意就是冷冻酸奶，我不知道他还想要什么。不过
是啊，难道你想要给来个背部按摩吗？
对啊，
拜托，这就是酸奶。
我就觉得说我们的评论基本上都很积极，我感到很幸运。
你应该告诉他们感谢提供新的标语，
就是冷冻酸奶。
HP 胡德在1970年代把冷冻酸奶领进新英格兰，并把这种软质甜点命名为冻酸奶。尽管冷冻酸奶类似冰激凌，但冷冻酸奶比较健康，还有较少的脂肪和热量。是什么吸引你来这儿的，在这个好生意工作？
当我刚搬来这里的时候，去年夏天我在找工作，但是我很不愿意在一个暗淡无光的酒吧工作。我在职业训练前来到这里，现在还记得这里的阳光是有多么的灿烂。我认为在这里工作会很有趣，很活泼。
所以要真正理解酸奶，你觉得有文化有帮助吗？抱歉，我忍不住。
没事，在优托皮亚这里我们都喜欢双关语，你有的话就尽量说好了。
你在那儿吃什么？
巧克力和草莓，和草莓，棉花糖和草莓，和巧克力啊。
看来还有一些棉花糖，对吧？
是，我忘了褐色的，这浅褐色的叫，
也就是瑞斯糖杯吧。你喜欢优托皮亚吗？这是你喜欢买酸奶的地方吗？你快乐吗？你喜欢你的事业吗？你对你的前途有什么想法？我是说，就这样了吗？你目前的精神状态怎么样呢？
这个我觉得不止于此吧。你知道，我认为这是一个阶段，像在一个更大的故事里。我也不知道下面是什么，我喜欢现在的事儿。我现在才开第二家店。
对一些有想法的人，你可以给他什么建议呢？
请教那些比你懂得多的人。我是说，我是第一个承认我进入的这一行我所知甚少的人，所以我很相信别人，经验更丰富的人和本地居民，要确认那个想法是值得付诸行动的。
多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
要开创一个生意的方法有上百万种，而维罗尼亚是怎么做到的呢？让我们看看，他开始有25,000美元存款，还有670点的信用评分，他用银行贷款的16万美元开办了这个生意。在他的第一年，他收入375,000美元，开始赚到了钱。而维罗尼亚用来解释做生意要成功的一个词儿是韧性。维罗尼亚提供给我们创业的独家信息，他的工作精神绝不平凡。身为创业者，可能耗费你许多时间，但开头取得的第一大勺成功，有如锦上添花，让一切付出都值得了。要取得更多的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点击尤托皮亚链接。我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的平肯尼街，我要访问摩尔菲的联合创办人马特。这一个在线交易平台帮助你为旧的 CD 光盘和黑胶唱片进行编目，听听他的故事。美国音乐产业2013年的收入大约为70亿美元，这个数字从2009年以来保持平稳，显示出在2000年代早期自由落体般的巨降之后开始稳定。多年来，音频格式已经改变多次，从黑胶唱片到录音带，从光盘到 MP3， 让更新音乐收藏的格式十分困难。马特发现了一个市场，帮助人们把音乐收藏从比较旧的格式转换为新的高质量的数字档案。跟我说说你的教育经验和工作经历，好吧？
好的，我是个威斯康星州的孩子，在威斯康星州的绿湾出生长大，就读威斯康星州大学麦迪逊分校。我有电机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的学位，所以我是个双倍的书呆子。
你是大器晚成吧。
我一直在参与初创企业，自从我12岁开始就送报。我常开玩笑说，我第一次卖掉事业是在14岁时，那年把我送报的路线卖给了我的兄弟，所以从那以后我一直有个生意。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做视频，我们是第一批通过因特网进行视频和音频实况转播的公司之一。
你是那个公司的股东之一呢？
大概10个人，我不是创办人，其中有些电脑工程博士，公司就这样开始了。
那之后的下一步是什么？
在那个时候，我在考虑一个我在大学研究过的一个叫做加速阀的项目，那是一个让生啤酒倒得快浪费少的装置。
有没有任何酒家采用它？有没有一炮而红？
加速阀销路很好，许多体育馆都采用了它。
这家公司最后怎么样了？
那家公司还在运营。我2007年离开。我想有意思的地方是，我们的办公室里随时都有啤酒可喝。你知道，所以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那对于创造一个有效率的工作环境肯定有用，对不对？
是啊，太棒了。所以在加速阀之后，我休了一阵子的假。当我休完假搬回麦迪逊的时候，我把所有的装箱的架档拆开，其中呢有好几箱 CD。 我一边拆一边想，这有点古怪，我连 CD 播放器都没有了。我意识到外面还有150亿张，那是一个问题。想到几乎每一个跟我谈过的朋友都有这样的这个 CD， 所以呢他们并没有把它扔掉，也没有理会他们。
叫扔掉音乐很难。
就是说嘛，没错。在我看来，这意味着每个人都有类似的眷恋。有人把我介绍给我后来的共同创办人，是通过朋友和朋友的朋友在麦迪逊找到的。他们对我们试图解决的问题具有类似的看法。如果你想看看，那么这是个大问题。要为长久的未来创造一个搜集 CD 的平台。
这是你开创一个新业务的方法吗？发现一个问题，然后找出解决的方案。
是，我的确是这样的。我是说，认识到问题是很重要的事。拿加速阀来说吧，我当时是在排队等着买啤酒。
对，那是个问题。
队伍很长，移动速度很慢，天气热，我一直想要喝啤酒，所以那就认识到这问题的存在了。而问题是，你要如何找出解决的办法呢？通常这可不像电影《回到未来》里面那个家伙跌倒头撞在马桶上就擦撞出发明磁通电容器的火花吧。我们经常安于现状，一切都是例行公事，我们不会停下来思索，是这样那样会更快，那样会更好，我们只是接受现实。
历史上黑胶唱片最多的收藏记录是100多万张， 商标，那商标是什么意思？
墨尔菲 MURFIE 源自于材料回收设施的字头 MRFF， 另外加上几个元音做了个字，注册了域名后呢，我们就拥有了 Murphy.com。
把我当成五岁的孩子一样跟我解释 Murphy 是什么。
如果你家里收藏了音乐 CD 或者黑胶唱片，你可以把它寄给我们，我们这儿有接受过训练的专家，他们会把你收藏的音乐数字化，存入个人的云端档案柜，你可以从任何地方任何设备使用你的收藏的内容。另一方面呢，你想要继续收藏音乐的人呢，我们提供一个交易场所，送到我们这里的所有的 CD， 我并不是每个人都想保留的，有些人想把它卖掉，所以你可以来到我们这里的市场出售或者交换音乐。要记得一个重点是一对一的交易，所以每个人只能卖一张 CD。一旦你把你的 CD 卖了，它就不再属于你，它是一个新主人享用的 CD， 这点非常重要。那是纳普斯特那时候的事了。我们位于流媒体的另一端，所以未来发展之一是纯粹的流媒体，你自用你的音乐，通过那些服务你从头到尾欣赏音乐都不曾拥有任何东西，通过墨尔菲你从头到尾享用的都是你自己收藏的音乐。
这个业务似乎有一个直接的非常实体的因素。
对，
顾客带来一箱实实在在的 CD 交到你的手上，当然要涉及上网的因素，请为我说明实体和网络两方面是怎么发展的。
第一步是建立基本品牌，打造网站和建立平台以便输入内容。接下来要做的是，因为许多工作都是为了扩充这个收集音乐的库存，所以就像我们怎么把外面的光盘弄进来，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是免费的，所以人们可以把他们的音乐免费寄来，而我们可以扩充库存。
啊，那很棒。
那个你已经错过了，现在我们对这些都要收费的，这是真的，但它已经让我们取得了第一个10万张和第一个20万张的光盘了。
这个工作量似乎很沉重。
这就是为什么墨尔菲不会被像那些坐在咖啡店里的聪明的大学生所打败，因为你必须要请
工作。
对了，你得卷起袖子亲自搬箱子，还有要储存东西，登录条码。
你做什么宣传呢？
我们早期的一个较好的公关活动是在全国公共广播电台上做的，他们派来一个广播员做了个节目，后来在全国播放了。
然后你也得到一些其他的地方报纸，比如《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对你报道。
是的，早晚都会发生的。是啊，《纽约时报》和 CNET 消费网站，而现在我们根本无法预知，隔三差五就会有一些报道突然出现了。通常呢，你问一个创业者说你想在《纽约时报》上上报吗？他会说，我当然今天想上《纽约时报》了，但是这并不是最好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最好答案是今天想上的也许是《威斯康星日报》，而两个月后再上《纽约时报》。
你必须做好除了这个层次的公关的准备。
你必须准备好抓住突如其来的天赐良机，因为你永远无法得知机会何时降临似的。在我们的仓库里面呢，我们为客户准备邮包，我问他们准备盒子、预付邮费的标签以及其他所有的东西，处理起来非常简单的。你的光盘就会放在这样的盒子里寄回来，它装满之后呢都很重，这盒子有100张光盘呢。
100张？
100张，对。
我来看看。
可能有大约二十磅左右。
嘿，你到底吃了什么，老兄？
音乐收藏是很重的，在特别忙的日子，我想联合包裹服务公司的员工呢，对我们可不太开心了，因为这些包裹非常沉重，里面有很多的盒子。你知道，对联合包裹公司来说，这倒是好生意呢。
对每个人都好，司机除外。
完全对。
如果你能把储存在一张光盘上的数码延伸为一条直线，它的长度将超过4英里。你在这里工作最喜欢什么？
我在这儿工作最喜欢的就是墨尔菲创造出一个让你真正可以发展技能的地方，所以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所有不同的活儿我都做，因为这是家小公司，所有职位都对我们开放，让我们尽力而为。
你可以负责各种不同的工作，你的经验因此飞速增长。
就是这样。
你和你的伙伴一起发展想法，但我相信在起步阶段有些沉重的代价。
当你处理实体商品的时候，你只能用着精简的方法。在音乐产业呢，当你竞争对手是筹集了数亿美元资金的苹果、亚马逊和其他公司的时候，你也只能这么精简了。我们用相当小的预算来经营，我们筹到大约400万美元。
生意是否有利可图？
我们个别交易有利润，但整体生意没有赚到钱，所以我们要继续努力了。
如果你已经改变为听数字音乐，你听的是什么格式呢？
我经历过几波把我的 CD 和黑胶唱片转换为 iTunes 和其他服务的浪潮，但发现不是很有用，因为音乐经常被锁定在一个特定的电脑里。所以我最初的经验是考虑成本，很快就想通了。
一块钱一张唱片，对吧？
嗯，是。我想大约在5到7天内，我所有的238张 CD 都一下转换成随时可听的格式。我还利用墨尔菲和其他一家公司提供的服务，购买一些无线设备，装配在我的房子里。我从地下室到阁楼都能很容易地听到高质量的音响，而不需要搬动重型音箱扩大机系统，也不需要携带扩音机，所以太棒了。
对那些正在试图做一些他们热衷的事儿，或者在解决问题的创业者，你有什么建议呢？
没有人比你更爱自己的想法了吧。所以我认为，我想人们经常忘了一点，因为他们认为我有个好主意，我要别人来执行，我要把这个想法交给别人，而这么想是很天真的。我认为如果你不情愿扛起来，没有人会投入并支援你，所以这是我的首要建议。其次呢，第二个建议是，你知道你要死命抓住机会，因为创办公司很难，所以如果你成功，你要的是大大的成功，而不是小小的成功。
非常感谢你接受今天我们采访。
谢谢。
There are a million ways to start a business, but how did Matt do it? Let's find out. He started...
创业的途径有百万种，但马特是怎么做的，让我们来看看。他通过个人资金和种子贷款取得50万美元开办业务，他的信用评分超过800，公司第一年亏损6万美元。如果他能重新来过，他会把全面概念加以简化。马特用来形容要创业成功的一个词儿是行动。
When an idea strikes a chord.
当一个想法引起共鸣，最好能深入了解，看这个想法是否能在市场发挥，而热情对发展一个真正具有竞争力的生意是有帮助的。看来墨尔菲已经获得全国各地人士的赞美，要取得更多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点击 Murphy 网站。
社交媒体在今天的产业发挥什么作用？我会说无所不包。社交媒体是你的顾客群最可能的所在之处，因为我们通常研究18到35岁的消费市场，而他们当中很多是数字原生代，他们也通过这些社交媒体平台进行交流。这些个人也是你的消费者，他们有办法在同一时间调查你的每个竞争对手的价格，所以你无法再守株待兔，你必须让自己成为社交媒体平台的一部分。
Another option for you. Seems might be a little bit more your color.
This one fits perfect. Oh, it feels good too.
Like it was made for you?
I feel very free.
Right?
So I know we're on opposite sides of the fence, but why do you always gotta balk about what you do, huh?
这是美国之音的